好，我哋继续嚟到系同大家思想腓立比书嘅俾我哋嘅教导。我哋睇腓立比书第二章嘅时候呢，系保罗将耶稣基督佢嘅谦卑、佢嘅顺服呢，摆喺我哋大家嘅面前，要我哋呢效法主耶稣基督。但系咁喺人嘅层面又点样呢？保罗可以效法主耶稣基督，系去谦卑、去顺服，但一般嘅人，我哋属灵嘅生命系冇耶稣基督、冇保罗咁高超嘅时候，我哋又能唔能做得到呢？我谂好多腓立比教会嘅信徒听到保罗嘅信息嘅时候，都有一个疑问：咁究竟我一个平凡嘅人能唔能够做得到呢？保罗话能够，因此佢将两个好平凡嘅人呢，放喺我哋嘅面前，让我哋去思想、去效法。佢哋咁平凡嘅人喺嗰个时代能够做得到嘅，我哋今日喺呢个时代同样可以做得到，就系提摩太同埋呢个嘅以巴弗提。今日我哋嚟到睇呢以巴弗提佢嘅见证，佢系点样一位弟兄同保罗同工，被神大大嘅使用。今日我哋嘅经文系腓立比书第二章25至30节，请大家听我读完呢一段嘅经文，细细嘅思想神喺呢个地方俾我哋嘅提醒同埋教导。腓立比书第二章第25节：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弟兄，与我一同作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恤他，不但怜恤他，也怜恤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第29节：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的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他为作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保罗同埋呢个以马弗提，佢哋系生活喺一个极之艰难嘅时代，唔单止时代环境嘅艰难，而系佢哋所拥抱嘅信仰，让佢哋嘅生活咧系更加嘅艰难。佢哋所生活嘅系一个乜嘢嘅环境呢？佢哋所信仰嘅基督教，在当时来讲是一个弱小的宗教来的，被犹太教呢是攻击视为呢是旁门左道，甚至是异端来的。所以他们要迫害这个的信徒，他们要消灭耶稣基督的教会，这个是当时他们所面对的艰难的环境。保罗为了要保护这个信仰，为了呢要维护这个信仰，他宁愿冒生命的危险到这个的罗马去，为这个信仰来到在这个的罗马王的面前来到是辩护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呢，他我们不知道，他当时也不知道他究竟能够得到释放，因为不能够得到释放呢，他会为信仰就在这长的审判里面失败而被杀，因为他要为他的信仰高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此得到胜利，他能够得到释放。他都不知道他的前景究竟是怎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当时在罗马被软禁，但他仍然积极的努力的去传福音，去帮助当地一些的信徒。 这个是很难得，是不是？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末世的环境呢，不比保罗的时代呢更加悠远。耶稣早已经预言，保罗早已经预言，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有很多的艰难，我们提过很多次，有战争，有在社会里面互相的欺压，我们会看到在今天这种的环境里面，基督教是虽然世界上面最多人相信的，但仍然呢是一个在很多方面被迫害的，在很多地方被迫害的一个宗教。我们看到特别上一次我们讲到基督教对于这个的婚姻和家庭的信仰呢，今日越来越多人是不能够接受的，他们要改变这种的情况，他们认为在今日的文化里面呢，我们不再能够是进行圣经所教导的传统的婚姻和家庭的制度。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早已经在圣经里面预言，在马可十三章讲到在末世的时代有一种情况是家庭的情况。什么情况呢？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耶稣早已经预言末世的时代家庭的制度要崩溃。我们看到呢那种亲情，好像保罗所说的那种的消灭，因此家庭不再是我们的堡垒，不再是一个温馨的地方。末世的时代是一个充满天灾人祸的时间，我们看到地震越来越多，越来越频密，这个是耶稣所预言的我们要去留意的地方。就说这些天灾人祸不单止是有，以前的时代都有，每个时代都有这些天灾人祸，但是不同的地方呢，在末世的时代好像惨烂的妇人一样，是会越来越频密的那些这样的天灾人祸。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在门口，他快要回来。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侍奉神的人呢？好像保罗，好像以巴弗提一样，你不能够好像保罗一样咁无生命的危险你要侍奉神，你可以好像以巴弗提一样成为保罗的助手，他的同工，怎样来到是侍奉神。今天我们求神在我们的中间兴起更多的以巴弗提，有保罗就更好，是不是？但没有的时候，神赐过给我们有以巴弗提。以巴弗提是一个怎样的弟兄呢？25节，保罗一口气的用五种的称呼来到是讲到这个的以巴弗提，可以让我们看到在保罗的心目中，以巴弗提是一个他真的很难忘亦都很难得的一个弟兄来的，很珍惜一个这样的弟兄。咁究竟以巴弗提系一个点样出身嘅人呢？同提摩太上次我哋所讲嘅提摩太呢好唔相同。以巴弗提嘅名呢嘅意思，喺原文嘅意思系可爱艳丽。你话如果我哋今日咁样嚟到称呼一个弟兄嘅时候，佢嘅名字会觉得好古怪，系咩？点解个弟兄可以安个名字叫做可爱啊、艳丽啊咁呢？原来呢这个可爱艳丽是当时一个的女偶像神明的名称来的。 咁我諗我哋相信呢，以巴弗提嘅父母一定係敬拜呢個女神明嘅，所以佢哋生咗個仔嘅時候呢，就按佢嘅名用呢個嘅偶像菩薩嘅名呢嚟到安喺佢兒子嘅身上。咁呢個以巴弗提信咗主啦，喺呢個腓立比教會裏面佢又冇改名喎，可能當時改名唔係一件簡單容易嘅事情。但同時呢，我哋又發現如果佢嘅名字上面有呢個嘅偶像嘅名號嘅時候，佢哋都唔覺得會影響佢嘅生命啊。信咗耶穌有咁一個名稱喺佢身上冇影響佢，就好似舊約嘅呢個但以理一樣。但以理同佢三個朋友被掳去到巴比伦嘅时候，巴比伦嘅王尼布甲尼撒要用呢几个年青人，都系将佢嘅名咧，将佢哋名改咗。本来佢哋每一个人嘅名都有耶和华神嘅名号喺里边嘅，但佢呢一改咧，就改成一个佢哋所敬拜嘅外邦神明嘅名号喺里边啊，佢哋都冇反对。个原因咧好简单，呢个名称冇影响到佢嘅生命。你食王嘅饭，食王嘅酒呢，饮王嘅酒，呢个就系与王嚟到认同，与外邦嘅偶像嚟到认同啊，佢哋就唔能够咁样做。所以我哋睇到当我哋喺一个末世嘅时代里面，我哋要分辨清楚嘅就系乜嘢我哋可以接受，乜嘢我哋唔可以接受嘅。好似以巴弗提一样，佢信咗主之后佢都冇改名啊。所以如果你住一个地方有其他嘅神明嘅名称嘅，我哋都唔使搬屋，系咪？九龙其实九龙咧，好多人认为龙喺圣经里面咧就系唔系就系呢个嘅撒旦啦。咁但系我哋住喺九龙，我哋唔觉得乜嘢，对我哋冇乜影响，系咪？所以我哋求主帮助我哋。我哋需要有智慧，好似以巴弗提一样。好啦，我哋认识咗以巴弗提，佢系腓立比教会嗰处信咗主嘅，相信系保罗向我哋传福音嘅时候，佢信咗主，又佢好热心嘅。我哋相信喺呢个嘅腓立比教会嚟到系侍奉神，因为佢嘅热心。当教会嘅弟兄姊妹，佢哋好认为能，佢哋需要派人将一笔钱送到去罗马，去帮助呢个嘅保罗嚟到系继续生活落去嘅时候，佢哋拣选边个呢？佢拣选以巴弗提。以巴弗提一定系佢哋所尊重、佢哋能够信任嘅一个人，一个忠心侍奉神嘅人。所以他们毫无考虑的将这笔钱给了以巴弗提，他亲自送到罗马去给保罗。我们都知道呢，当时不是好像今天呢，我们要去哪里可以坐飞机或者是高速的火车。今天我们有这样的车市，当时呢，保罗和以巴弗提他们要去哪个地方的时候，有船就坐船，没有船呢要行路。所以经过很耐的时间，以巴弗提去到罗马的地方认识了保罗，将这笔钱呢送了给保罗，帮助保罗呢在那个地方能够生活得好。同时呢，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话：你既然咁辛苦去到呢个罗马嘅地方，咁你就留喺度啦。你帮助保罗 在一个地方来到是处理他一些的问题，因为他被软禁，所以他被留在这个罗马的地方跟保罗同工一起呢侍奉。后来他病了，好像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一样，以致到大家都很为他担心，但是神恩待他好翻，所以保罗说我尽快将以巴弗提呢差他回去你们的树，你们见到他的时候呢你会得到安慰。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是认识了这个以巴弗提是一个怎样的人。咁究竟保罗对呢个以巴弗提有咩嘅称赞呢，或者佢有咩称谓，点样称呼佢系咩呢？有五样嘢，我哋今日只能够系喺两方面呢同大家嚟到思想。第十五节嗰句话呢，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然后第一样嘢呢，他是我的弟兄。佢称呢个嘅以巴弗提为他的弟兄。嗱，呢个在今日教会里面，我哋觉得呢个有咩特别？即系我哋翻教会都是大家称呼弟兄姊妹啦，都冇咩特别噶。我哋亦唔觉得呢个名称咧有咩特别嘅尊贵，或者有特别嘅可爱嘅地方。但系在保罗嚟讲咧，喺初期教会嚟讲大家互相称呼弟兄姊妹，是一种非常亲切的关系。他是我的弟兄，似保罗呢和以巴弗提，他是同属一个属灵的家庭背景，同是天父的儿女，同是被主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的，同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这个教会大家互相为肢体。这样的关系是不是很亲密呢？是。今天我们都，你说我们今天都是同样的情况，回教会，我们在灵里面都是弟兄姊妹，我们都大家互相称什么的弟兄，什么的姊妹。但我想我们很多时候呢，只是一种的口头禅，而不是真的去思想到你称一个你身边的人为弟兄，身边的姊妹为姊妹的时候，那个意思究竟是什么呢？我想保罗当时呢和以巴弗提都有很大的感受，为我们在这个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互相扶持，我们是一家人来的，不是好像一家人，是真是一家人。在今天的环境里面，我们在这个属灵大家庭里面，我们要互相的扶持。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看保罗为他们属灵的父亲，他们因为保罗所传的福音而信主，所以他们几远几辛苦都要叫以巴弗提将一笔钱送到去给这个的保罗，俾佢喺罗马能够喺软禁嘅里面咧，能够系生活得好嘅。所以呢种嘅亲情咧，我谂我哋应该去欣赏，亦都系保罗同以巴弗提，佢讲到佢系我嘅弟兄，第一样嘢咧就呢个系我嘅弟兄，系属灵嘅手足之情。大家在艰难的环境里面呢互相扶持你都是同工的。很多的士兵当他们打完仗回去的时候，他们的见证呢告诉他们，在战场上面跟他在他隔离一起冲锋陷阵，同一个小队伍在战壕里面出死入生的，是他们最亲密的人，真的比父母更加亲密。他们要想一下怎样呢互相的帮助，互相的扶持，以至他们能够打赢这一场仗。所以隔离的人是受伤的时候，他们会很伤心很难过，因为那个是他们 战场上面他们亲密的战友，不能够缺乏的那些的亲密的战友。所以他特别欣赏呢跟他们一起出死入生的这些沙场上的兄弟。所以我们相信保罗和以巴弗提在罗马打这场很危险的属灵的战争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人，这么远的水路来到我这处跟我一起同工，是何等的珍惜，他是我的弟兄。今天我们生活在末世一个艰难的时代里面，我们都需要在侍奉上面又好像以巴弗提好像保罗一样这样的弟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回教会回到家就不回，很多人回教会觉得呢教会没什么味道，那个基本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未曾跟弟兄姊妹呢建立一种属灵一种亲戚的关系，是这么亲的，是我的弟兄，是我的姊妹。如果我们建立到一种这样的关系的时候，在教会虽然面对文化里面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困难，我们仍然能够爱惜这个教会，在这个教会里面找到我们的以巴弗提，找到我们的保罗，跟他们一同好好的好亲密的来到侍奉神。我想这个是今天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所需要的一些的弟兄一些的姊妹。神造人的时候呢我们时时说造成我们有个体性，我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同时呢神造成我们有群体性，即是说我们都要为我们身边这一群人他们的行为来到负责任。教会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有人要追究的时候，神自己要追究的时候，我们要彼此负责任。因为神造成我们必须有群体性，因为群体性不单止呢我们要彼此负责任，更加是呢对在我们生命上面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单止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单独的面对很多困难，而且神为我们预备很多的群体，要在这些群体的生活里面一同面对时代的困难。时代艰难，我们更加需要更多亲密的战友。所以当我们回教会的时候，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不单止礼拜日我们坐在这处敬拜神，我们更加能够在教会里面找到跟我们一同侍奉的以巴弗提或者是保罗，由我们的生命有成长。我们需要有祈祷的伙伴，有什么事的时候你和你的祈祷的伙伴一个或者两个，大家呢提出来一同祷告有交通，将你的心事呢向你的战友来到倾诉。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祈祷伙伴呢，回来教会我们相信呢你在成长班的时候都是我们一种团契的生活。成长班里面你找到有跟你是很合拍的弟兄姊妹，透过这一同祈祷一同呢来到是侍奉。我们现在时时讲这个的门徒训练，那我们都需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些是行得比我们前一点的，属灵生命的深度比我们更高深的，我们找他们做我们的导师， 做我哋嘅 mentor， 我哋嘅生命先能够成长得好。我哋喺神学院嗰处咧，一入嚟嘅新嘅同学，佢就有一个嘅师兄或者师姐咧，嚟到系帮助佢认识学院，认识呢啲嘅神学嘅课程，帮助佢喺生活上面能够适应神学院嘅生活。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可以有这样的制度，是不是？不用说很严谨的什么师徒的制度，或者那些我们不能够做得到，是最基本的，在生活上面，在侍奉上面能够彼此互相的扶持帮助的一班的人。其实这些这样的群体的生活，不单只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需要，而且呢，我们看到极之重要的，在一个末世的时代，来到能够可以被主使用得着的人，我们需要这样的生活。你说我不使啊，我是一个出入都自己一个人，自己一人祈祷，自己一个人侍奉，自己一个人呢在教会里面找些事做一下啦，有些人是这样的独行侠，但圣经就不是很同意，觉得独行侠在这个世代里面呢是不能够生存得好，也都不能够侍奉得好的。原因是什么呢？连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都需要投入在群体的生活里面。耶稣基督是神，他来到世界上面，我自己呢起间靓屋在这个的山上面，然后我自己灵修，我自己祈祷。耶稣不会这样的，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面呢，他深入人群的里面，然后当他出来侍奉的时候，出来工作的时候，第一样嘢咧，马可福音第三章话咧，佢拣选咗十二个人。大家知道就系十二门徒咧，做咩事呢？圣经讲得好清楚，第一要佢哋常和自己同在，呢、这个就系团契嘅生活，呢、这个就系嗰种嘅我哋所需要嘅。群体那种的生活，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第二样嘢呢，也要差他们去传道。而且当耶稣差他的门徒或者七十二个人出去传道的时候，是两个两个的出去，不是单独的出去。耶稣不要那些的单打独斗的那些的门徒，耶稣认为那些呢不会为他成就任何的事情。我们需要团契生活，我们需要呢有侍奉的伙伴，所以耶稣基督就拣选十二门徒啦，要他们时时跟他在一起，因为耶稣都需要一个温馨属灵的家，在那个地方来到生活。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面，除了无罪之外呢，他有完全普通人性一切的需要，他会颈渴，他会肚饿，他有人属于人一切的需要，所以耶稣拣选了十二个门徒。而且当耶稣基督面对生命里面最大的挑战的时候，他更加珍惜他身边的人，他这班的门徒。所以客西马尼园呢，是耶稣基督最艰难属灵征战的时刻，所以他在客西马尼园那处呢，是特别找几个门徒跟他一起去祈祷， 但门徒都睡着觉了，他自己走远一点去祈祷，然后回来见到门徒又睡着觉，三次都是这样。他们不明白主耶稣基督的心，但耶稣基督仍然珍惜他们。好了，不要再睡了，我们要起来面对敌人。客西马尼园是耶稣基督生命里面最艰难的时刻，他特别珍惜跟他门徒一起唱歌，一起祈祷，因为他是人，他有人性的需要，人群体性的需要。等到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更加是耶稣基督最孤单最痛苦的时刻，因为全人类的罪他都承担在他身上，所以片刻之间呢，父神离开他，所以他尝试到地狱那种的痛苦。所以在十字架上面讲了七句说话，其中一句说话就是以罗伊以罗伊拉马撒巴各大尼，以罗伊以罗伊拉撒巴各大尼，意思是什么呢？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片刻之间，因为人类的罪都在他身上，他感受到天父和他分离的那种的痛苦，我想是他生命里面在地上的生命里面最痛苦的一个时刻。为什么呢？我们时时讲到地狱啊，地狱又有火啊，又有这样又有那样，这都是可以用来形容的，是圣经耶稣基督用来到形容地狱的痛苦。但是真正地狱的痛苦呢，是人与神呢永远的分离那种的痛苦。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呢，他尝过了，所以他呼叫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今天不信耶稣的人，当他们研究人的处境和需要的时候，他们都会形容地狱是一个很孤单的地方。有一个的实存主义的哲学家，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无出路》No Exit。 No Exit 的书其实是讲个故事，很简单的，就是一个人他离开世界就被判呢要去地狱受刑罚，咁佢咪就被带到去一个嘅地方，嗰地地方佢进入去嘅时候呢，就好似个大厅都有好光嘅灯啊咁照住，然后墙系四壁萧条咩都冇，但系呢就有一啲嘅墙灯，佢见到有其他嘅人呢好似佢一样去到嗰个地方，就坐喺呢墙灯度，但个个呢都面无表情，你望我我望你，但是呢是冇乜感情嘅，就係、是、咁你望我我望你。佢等咗一轮之后呢，佢以为呢个係好似啲医生嗰啲等睇医生嗰啲嘅房间，就问嗰个天使看守嘅天使，咁几时我先至去地狱呀？个天使对佢话呢，你而家咪喺地狱度囉，呢度就是地狱啦。佢先意会到地狱嘅痛苦呢，就係、是、人孤单喺个地方面对一切，或者係面对冇嘢。就係、是、呢个嘅实存哲学家所讲嘅虚无 nothingness， 面对虚无。 这个就是地狱了。这个都有意思，都符合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所以我们看到在神的设计里面，人包括主耶稣道成肉身做人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有身边真的能够跟我们一起作战的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弟兄。所以保罗好，当他坐监好孤单的时候，他好深深地体会到那个属灵大家庭那个重要。他是属于一个属灵的大家庭，所以他称这个以巴弗提在他身边的呢是他的弟兄。末世是一个罪恶加深的时代，一个罪恶加深的时代，我们会看到有什么现象呢？请大家在你的生活里面观察一下。圣经里面爱耶稣基督我们的神爱我们，你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爱呢是一种团结的力量，爱呢是一种招聚的能力。所以信主的人呢被招聚在一起，我们一起敬拜，我们一起侍奉，我们一起在成长班里面，这个是神为我们安排的。这个属灵的大家庭，我们彼此是弟兄姊妹。但可能我们人多呢，所以我都发现我们就算散会的时候大家见面都不会打下招呼的，大家都顾住去喝茶或者 去探亲戚朋友。那这个呢是我们或者要学习啊，真是啊，这个是我弟兄，这个是我姊妹，我都不识他的，那就很可惜，是不是？爱教会里面有爱，怎样表示教会里面的爱呢？就是我们彼此之间有一种的亲密的来往，我们能够一起有团契的生活，这个是爱啊，爱是团结的能力。但是罪呢，相反的另外一方面，这个罪是一种的疏离分离的能力。所以耶稣讲到末世的时候，保罗讲到末世的时代的时候，战争是一种可怕的分离，彼此互相践踏是可怕的一种的分离，和大自然之间那种的不协调，有地震，有火山的爆发，有很多这些情况，就是大自然和我们人之间那种的疏离。所以我们看到罪恶最大的能力，最大的带来给人最大的痛苦是孤单，就是孤单。所以社会里面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一个人在社会里面他犯法得罪了所有的人，有犯法的人我们怎样刑罚他呢？放他在监狱里面，同他同社会大众来到分离，最带来的一种分离。所以坐监是对犯法犯罪的人一种的刑罚。在监狱里面，如果你再犯事的时候，更严重的刑罚就是单独被囚禁那种的痛苦。你说单独，有些人觉得哎呀太多人好烦啊，行路呢都行不喐的，自己一个人几好，自己一个人去灵修，自己一个人呢去玩一下，安安静静，不知几好。你不会几好得太耐，有这些的心理学家呢做过试验，就将人用一个的四方的盒将它放在里面， 而且呢將佢包裝到呢佢即係差唔多掂唔到任何嘅嘢，同呢個世界嘅市民呢唔好為人係完全冇接觸嘅。想試下一個人喺咁樣嘅情況裏面佢能夠係生存得幾耐，生存得唔係好多分鐘，呢個人就覺得好唔舒服，覺得好可怕，佢要離開呢種嘅環境。有咁嘅實驗俾我哋知道呢，一個孤單嘅人佢係落喺極大嘅痛苦嘅裏面。甚至一啲嘅自己嘅心理學家幫助人解決好多心理上面嘅困難，包括呢啲咁樣嘅孤單嘅人，佢哋自己都忍受唔到佢哋生命裏面所經歷嘅呢孤單嘅苦難。一個最好嘅例子，我時時呢一提起嘅時候，我就記得喺芝加哥大學有一個嘅全世界都出名嘅心理學家，佢係專幫助細蚊仔解決佢哋心理困難嘅，佢名叫 Bethlehem。Bethlehem 佢自己退休之後呢，因為佢冇芝加哥冇咩親友，佢就走到搬去華盛頓嘅地方，佢嘅仔喺嗰處工作，因為佢仔日日去翻工，太太日日翻工，咁佢自己冇嘢做，冇嘢做咁嘆下世界咪幾好。但係嘆世界冇幾耐呢，俾人發現佢用一個膠袋綁住自己嘅頭，窒息而死，自殺身亡。點解要咁做呢？因為佢太孤單。我哋發現呢，最近香港越來越多大學生他們走自殺的路，那我們就很不明白了。如果大學生他們很多東西玩，他們很多精力可以做很多的事，但為什麼他們要自殺呢？我就想起呢，美國曾經有一個的保險公司為了他們業務做一個的調查，看看在社會美國社會人群裏面究竟哪一些人是最孤單的。他們調查結果呢，出人意料之外，最孤單的是大學生，所以跟香港的情況很吻合。在社會裏面呢，最孤單的是大學生，我都不明白為什麼。他們要玩，他們周圍可以很多朋友可以去玩，但他們是很孤單。我們都發現呢，那些隱蔽的青年因為工作做得不好，因為讀書讀得不好，他們就收埋自己。這些隱蔽青年都是年青人，那些可能都有一個的關係在那處都不定。但他們發現呢，大學生是美國人群裏面呢最孤單的一群。第二呢是離婚的人，第三就是那些接受福利資助的人，這些人都是社會裏面呢最孤單的人群。求主恩待我們，覺得香港現在的工作，如果從教會角度來看呢，最難的是青少年的事工，好像教會跟他們不合，我們不能夠吸引到他們回教會，所以很多教會的人呢對青少年事工都十分的關注。如果我們關注青少年的需要的時候，我們要明白到他們是孤單的一群，他們需要朋友， 真正的朋友，或者一起打球，一起吃东西，那些很多，但是真的能够交心的朋友，能够讲心事的朋友，一起侍奉，一起祈祷的朋友，可能就不是那么多了，是不是？美国有一张报纸呢，曾经出现一个广告，这个广告呢就是讲到我给你30分钟，你打电话给我，任你倾诉什么都得，收费呢是每30分钟就$5美金。有很多人看到这样的广告的时候觉得好笑，这些这样的广告，这些网上生意什么都有，是不是？连这些都有的，就觉得 很奇怪，以为不会有人打电话去倾诉30分钟给$5人家。但很奇怪呢，这个广告出了来之后，每日有10至20个电话打去要求呢，你俾我倾诉30分钟，我俾$5你。今日嘅社会因为罪嘅缘故，因为人远离神嘅缘故，人有好多嘅孤单，孤单嘅人群最需要系咩呢？就系团契嘅生活。所以保罗喺坐监嘅时候，他第一样嘢称呢个以巴弗提嘅，佢系我嘅弟兄。我谂佢唔会好似我哋普通啊呢、这个弟兄呢、这个姊妹咁样嘅一种口头禅啦，而系真系好亲切、好认真嘅感觉到自己喺嗰种环境里面嘅需要。你有冇咁嘅需要呢？盼望你喺教会里面揾到真正嘅弟兄姊妹，同你有团契的生活，叫我们的生命更丰富，叫我们的生命呢更有意思。保罗为什么能够写这封这样的信给这个腓立比教会？喜乐又喜乐呢，多少的喜乐啊，就是因为他有一班的弟兄姊妹同他一起面对时代的艰难。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在今天的生活里面呢，我们真的能够找到一些真正的弟兄姊妹同我们同行，一起面对时代的艰难。第二呢，我们看到这里第25节的说话，他是我的弟兄，与我一同作工，一同作工，一起做事的。咁呢个做嘢呢，保罗嘅用字就唔系普通嘅做工，而系做神特派嘅工作，系神特别拣选嘅一班人去做神嘅工作。以巴弗提系神特别拣选，你都同我同工嘅，一齐传福音嘅。咁呢个系更进一步嗰种嘅关系啦。弟兄姊妹是同属一个属灵家庭，而同工呢是一起上战场，一起做神交付我们的工作，与我一同来到做工的。这里给我们提醒，他所做的第一呢是神的工作。有时是我们要做我们的工作，神啊，我信了耶稣了，我感谢你，我要在教会里面呢有什么贡献啊，我认为呢我有什么才干，我要在那方面做这样做那样。那些是你想为神做的，未必是神想你为他做的，是有分别的。神是一个工作的神，他很珍惜他的工作。在救恩的历史里面，我们看到神的工作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创造的工作。创造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些误会，神用六日 創造了人類，創造了人亞當夏娃，然後神揭了停息了他的工作，是什麼工作？創造的工作，就安息了。我們為神只是做六日，他們以後就安息，什麼都不用做。其實不是，這是對聖經錯誤的理解。如果你細心看的時候，神是揭了他創造的工作，但是神停了創造的工作，有另外一種工作他要繼續做的，那不能夠停止的，安息日都不停止的，就是在神學上面我們稱為護理的工作。神創造了人類，創造了世界萬物，但是神創造的呢，是很基本我們人生活上面的需要，就留返呢神的護理工作同人合作，來到是將我們的文化提升。好像我們起屋一樣，有個框架，咁你仲要好多其他裝修啊等等啊。所以文化嘅進步就係神呢種嘅護理嘅事工之一啊。神願意同我哋合作啊，一齊嚟到發展呢、這個人類嘅文化，叫我哋有進步，生活上面有進步，各方面都有進步。咁第二方面咧，神嘅工作咧就係救恩嘅工作。當人堕落犯罪嘅時候，神開始佢救恩嘅工作。其實唔係嚇，係神喺創造以前已經揀選咗我哋嚇。救恩嘅工作，神老早就開始咗啦嚇。救恩嘅工作叫我哋因為耶穌基督十字架救贖，我们蒙宝血洁净，我们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但保罗呢，在我们以前看到的这个的腓立比书第二章呢，讲到我们还要战战兢兢的完成这个得救的功夫。我们得救蒙恩称义，但我哋仲係好似一個嘅名義上面係神嘅兒女，但喺生活上面呢，我哋仍然係一塌糊塗，我哋需要屬靈生命嘅成長。所以聖靈幫助我哋，叫我哋係戰戰兢兢嘅造成我哋得救嘅功夫。第三嘅樣嘅工作呢，喺神喺救恩歷史裏面我哋睇到嘅就係耶穌基督嘅再來，結束人類嘅社會。如果耶穌基督唔嚟結束人類嘅社會嘅時候，呢、這個社會呢會越嚟越敗壞，罪呢本身會消滅整個人類嘅社會。所以我哋感謝神，耶穌基督有一日佢要返嚟結束人類的社會，我們得救有生命的將我們提升去到千禧年國度，去到永恆的天家那一處。所以天家仍然是一個的大家庭，所以我們感謝神，神有祂的工作祂要做。我們今天對耶穌基督回來呢，我们做准备的工作。怎样准备呢？生命的成长是一种的准备。由我们努力传福音，催促耶稣基督快点回来。因为耶稣基督说呢，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向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就会来到。努力的传福音啦，传遍这个天下的时候，怎样计算全面天下呢？我就不懂计算了，但是那些的宣教学家呢就说还有几个未得的群体，几多未得群体、 如果照他们的计算来讲，只要我们努力一点，努力少少，投入少少，耶稣很快脆就会回来。我们感谢主，神是一个工作者，他做人好像他一样，我们都应该是一个工作者。所以我们中间有退休的弟兄姊妹，这是你世界上面工作稳食的工作那里的退休，但是你侍奉神为主作工，弟兄姊妹没有退休的，是给你更多的时间机会，你能够为神做更多的工作。因为神是一个工作者，造成我们都是一个工作者。但保罗这里讲到阿尔巴法提是他的同工，一起作工的。作的是什么工呢？就是神特派要他们做的传福音的工作。这里我们都要澄清一下呢，其实在神学院那书我们都有分开两批的学生。一批学生是神所特别呼召全时间侍奉神的，好像做牧师啊这些。这些不是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是有神特别的呼召，然后你要读神学装备自己，然后你去做。保罗所讲的以巴弗提是他同工，是指到他用字来讲呢，是神特别指定的工作要他们做的。但一般的信徒我们都开神学院有些课程装备我们，等我们是在教会里面侍奉得更好的，有两类不同的课程。所以这里呢也让我们看到以巴弗提和保罗他所做的是神特别差派他们做的工作。神特别差派工作呢，我们有一两样东西的提醒，然后作今天我们讲到的结束。你回去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呢，保罗特别，你们不要高举保罗，不要高举阿波罗，因为他们是欣赏某些教会的领袖，所以高举他们。保罗说你千万不要这样做，我们做神的工作的是什么的人呢？是不能够占取任何工作有成就的功劳。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工作，我不能够有什么功劳呢？做神的工作呢，请大家记得保罗在这里所讲的，他说呢我栽种了，阿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他用耕种做一个比方，你撒种他慢慢浇灌淋水，不要以为将来呢这些的菜出来，这些的果树出来，那就你撒种的有很大功劳，你浇灌有很大功劳，没错，你都有劳苦。但是那个劳苦的计算呢，请记得不是说我为神做多少工作我呢一定将来有什么的赏赐，请记得将来呢我们去到神的面前，我们为忠心这件事我们得赏赐，不是为我们做多少轰轰烈烈的事我们得赏赐。没人可以为神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你想想我们筹备着报道会，全福音的工作讲道的保罗说算不得什么，做见证的算不得什么，筹划的算不得什么，你领人来这个聚会的都不算得是什么。 因为一个人得救是圣灵自己的工作。哇，我又带领了几多人信耶稣啊，哇，我做了轰轰烈烈的事。千祈不要这么想，算不得什么。因为神要我们的是忠心。忠心就够了，忠心就是说呢，神告诉你，你为他做些什么，那你尽你的能力，尽你的机会，把握你的机会，你做得好的时候，将来有忠心那方面的赏赐，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所以一个的一幅画在画展里面好受人欣赏，有没有人说，哎，等我唔该你话我听呢，呢幅画画得咁靓，嗰支画笔喺边度啊？我要赞赏啊嗰支画笔。有没有人去赞赏画笔噶？冇，冇。即系个画家，边个系画家？我哋嘅神系画家，我哋嗰支笔嚟嘅啫嘛。我能够俾神用得着，我感谢神。所以从来呢，我们不应该说神啊，我重生得救了，我是一个好基督徒，我要努力为你做这样，我要为你做那样。神说对不住。你看看在这个的挪亚的时代，不是挪亚说，啊，神啊，你要消灭这个世界，我为你做这样，为你做那样。不是神说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你可以为我做什么，你可以为我做什么。他说给挪亚听要他做什么，要挪亚去做。所以今天我们最重要是明白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又按照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我们忠心去完成神交付我们的任务，将来我们有的是这方面的赏赐。求主恩待我们，我们同心低头祈祷。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求你施恩赐福保守我们，给我们一生里面我们愿意忠心的侍奉你，荣耀你的名。求主你给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在我们余下的生命里面在哪方面被你使用得着。求主教导，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